欢迎大家来到微软在线课堂，我叫叶永明，来自微软中国开发工具和平台事业部的资深架构师。在接下来的45分钟，我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Microsoft Azure 流量管理器的工作过程和一些实践经验。那么，坚实基础系列主要是介绍 Microsoft Azure 一些核心的基础概念，还有一些关键的实践。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结合 PPT 和动手练习，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全面的对 Azure 的一个了解。那么大家知道 Azure 是有很多种的服务，那么我们在这里把它分成计算、数据服务、应用服务和网络服务4大类。流量管理器 （Traffic Manager）。那么划在网络这一类别里边，这样有助于大家能够对 Azure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节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我们会谈一下互联网的应用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以及什么是 Azure 的流量管理器。那么，Azure 流量管理器的一些策略，包括它的用例场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些演示，包括去创建流量管理器以及配置流量管理器的策略。那么，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深入的了解流量管理器的工作的过程。那么，我们会演示怎么样能够设置流量管理器的这种 round robin 的它的一种权重，以及怎么样能够去引入第三方的端点。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谈一下一些部署的事例，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互联网应用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么，首先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互联网应用所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一个用户群体，那么它存在一个最常见的一种突发的状况就是高并发，可能在瞬时有大量的用户涌入到我们这个站点，那么进行访问、进行使用，所以它存在一个高并发。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大数据，我们经常说是一个海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可能是到 TB 甚至 PB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最后的话是高可用，所以这是一个两高一大这样的一个俗称，互联网应用它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它的特点。那么，高可用是我们做一个互联网服务应用的时候，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服务有很高的一个可用性，随时的在线？那么，就算是一些非常著名的公司，像 Google、Amazon、Twitter，或者是像微软，那么都会在它的这个在线服务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用户来说就意味着不可用，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去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高可用？通常我们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容错转移，一种是负载平衡。我们拿负载平衡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在 Azure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有区域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有北京这个区域，那么有不同的数据中心，在上海这个区域有不同的数据中心。那么在北京区域里边的话，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系统放在不同的这个数据中心里边，通过负载平衡器对外提供服务。那么，如果是这种所谓的并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架设方式，就像我们图中所看到的这样，那么虽然我们的系统的本身的可用性可能只有90%，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并联加载负载平衡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实现99%的它的一个高可用。那么再结合我们跨地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容错转移节点，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服务可用性更高。那么刚才我们谈的 我们怎么来实现这个高可用？那么，我们引入到这个本节课程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什么是 Azure 的流量管理器？Azure 的流量管理器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互联网应用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它的特点，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高可用的实现，那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的关系？Azure 的流量管理器，它的工作的原理就是通过向不同的这个服务端点分配用户流量，从而提高应用系统的性能、可用性和弹性。所以，可用性对用户来说，对我们去构建一个互联网应用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流量管理器能够帮助你大幅的提高你的这个系统的可用性。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能够让整个系统的性能，让你用户在使用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好的性能，以及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弹性。那么 Azure 的流量管理器的话，在国外的，就是我们说 global 的 Azure 平台上，在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正式的商用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Azure 的组件。那么流量管理器，它实际上是一种DNS 的所谓的我们说注入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那么它跟 DNS 的结合是非常的紧密。简单来说，客户的 DNS，那么它是客户去访问一个用户去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比如说 www.contoso.com，那么在客户的这个域名管理这个系统里面的话，那么会从定向到 Azure 的流量管理器的 DNS 的地址，在我们这里面，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是 contoso.trafficmanager.net，这是我们的这个流量管理器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地址。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流量管理器它会维护一个所谓的端点的列表，实际上背后就是说有很多的真正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端点，那么会在流量管理器里边，我们会把它进行关联。所以最终用户，那么去访问，比如说 www.contoso.com 的时候，它会被路由到相应它的这个服务系统的 IP 地址。所以这是流量管理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流量管理器的一些策略，还有它的一些用理场景。首先看流量管理器的策略。那么流量管理器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它的叫做性能负载平衡，或者我们在系统上面，等一会我们看 Azure 的管理门户的时候，它就叫 performance。那么性能负载平衡，它是把用户的流量导到离用户最近的或者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节点。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杭州的这个用户去访问 Azure 你托管的这个服务。那么如果你采用性能负载平衡这种方式的话，它会自动导向部署在上海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节点。为什么？因为它的性能最好，它的延迟最低。所以这是第一种，是信贷负载平衡。第二种就是故障转移，就是说我们在流量管理器里边，我们针对一个profile，或者说我们针对一个这种流量管理器的这个DNS，那么它背后的话，它的端点我们可以设置成其中某一个为主站点，那么其他的都是备用站点。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杭州的用户去正常情况下我们访问这个Azure 里面的这个服务的时候，某一个托管的服务的时候，它正常情况会去访问我们上海数据中心的这个主服务节点。那么，当它不可用的时候呢，它自动的用户会被重定向到这个北京数据中心的这个备份节点，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第三就是轮询，那么我们可以在流量管理器里面设置很多这样的一个可以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端点。那么当用户访问的时候，Traffic Manager 流量管理器可以等量或者是按照你设置的权重，把用户他流量分配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节点。 那么，在权重这个角度来看，例如说，如果我们再放在北京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节点，我们可能是我们的主服务节点，或者是它的我们设置的性能比较好，啊，那么我们可以把70%的流量导向北京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节点，那么30%的流量导向上海的数据中心节点。这是流量管理器的三个策略。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性能负载平衡，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示意图。那么，当你在加载一个端点的时候，Azure 是怎么知道你这个端点它的性能是最好的呢？首先就是 Azure 会维护一张表，这个表里边的话呢，实际上它会收集来自于各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这个区域的数据的话呢，是有很多的在每个区域放置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所以这个表是由微软自己来维护的。那么，它会根据实时的，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张表里边的话，每一个不同的区域的这个性能情况，然后来判断，就是给你选一个离你最近的，还这是距离上的感觉，或者是说用户的这个访问性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站点。那么故障转移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当我们的主站点不可用的时候，比如在这里边，我们的主站点是 HS 杠 A，那么它如果出现问题，offline 不可用，不在离线状态的时候，那么它会自动的把它导到它的备用的站点。比如说我们备用站点的顺序是 standby 一、standby 二、standby 三，那么它会把 standby 一作为接下来的主站点。如果 standby 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再会按顺序导向 standby 二和 standby 三，这是故障转移。那么轮询的话，round robin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机制。那么在 DNS traffic manager 里边，你配置的这个服务端点，那么在 DNS 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同等的，所以说我们说是等量的。那么每次用户的流量的这个用户访问流量在导入的时候，那么去取这个背后服务端点的时候，它每次都会按顺序来，比如说一二三，它先取一，然后下次一个用户来访问的时候就取二，再下次就取三，它就轮取，就简单的这种轮询的机制。那么 Azure 里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可以提供权重，就你可以设置这一二三这三个这个服务端点，它们分别在响应的时候，它们占的这个权重的不同。那如果是一占70%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有70%的情况下，那么会被选中，所以它会承担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个提供。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流量管理器的策略，那么流量管理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我们首先是看到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构筑一个高可用的云端的应用，啊，我们前面也谈的比较多，是一个 high availability 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其次，我们可以实现这种灾备，就相当于说，我们如果本地有个数据中心，在 Azure 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服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双活的机制，或者采用这种 standby 的机制。那么，当我们的这个本地数据中心出问题的时候，它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在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数据中心里帮我们这个服务来进行那个，提供我们的这个服务。那么最后一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应用的这个无缝的迁移和升级。那么我们做应用发布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不能够，最好是不要影响用户的使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我们前面谈的，在这个轮询的时候，我们设置一定的权重。那么我们可以，在应用升级的时候，那么首先，让主要的这个用户去访问，原来的这种版本。那么当我们这个新升级的这个版本，我们让一部分的用户来进行，尝试，就像我们这个 AB 测试这样的一个理念一样。那么让我们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的过程非常的平滑，所以它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可用性，啊，那么 Azure 来通过这个监视 Azure 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终结点， 流量管理器的这个终结点，来保证就是说，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能够自动的这种故障的转移，那么包括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整个应用程序的这个响应能力，就是说可以让用户近距离就是访问离他最近的他的这个性能最好的这个服务节点，那么而且在不停的情况下来执行这个升级和服务的过程，这是我们一些这些流量管理器带来的一些好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们详细的能够介绍流量管理器它是怎么样工作的。那么首先，在 Azure 的这个管理门户里边，那么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流量管理器。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已经创建好的这个流量管理器。那么我们在新创建里边选择流量管理器，快速创建。那这时候呢，我们给它去需要给它提供一个 DNS 的一个前缀，例如我们输入一个 YYMTM，这是它作为的一个前缀。那么系统 Azure 会去检查它是不是已经被占用了，所以如果是绿色的一个勾号的话，就表明它是可以用的。那么我们在它的这个策略里边，我们选择 Performance，然后我们也可以选择 Round Robin 或者是 Failover。那么我们现在选择是 Performance，然后点击创建。那么在创建 Traffic Manager，我们可以发现很快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它是 inactive 的，因为它需要我们在向它 Traffic Manager 这个 profile 里面去加入这个 endpoints，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端点。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服务端点呢，在 Azure 上可以是 website，可以是 Azure 的 website，也可以是 cloud service，也可以是外部的这种第三方的这个服务端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演示的是在我们 Azure 里的这个 website，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Azure 的这个 website 这一部分，我们来创建 website。那么我们在创建这个 website 的时候，我在这里面所演示的是 performance 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呢，我会创建三个不同的 website，它位于 Azure 的三个不同的区域，欧洲、美西和美东三个不同的这个区域。所以我们首先来创建一个美西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个网站。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它的所在的区域是美西，美国西部。那么点创建。那么我们再来创建一个美国东部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叫做 EEastUS。所以我们要检查它确实是放在我们这个美国东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创建一个欧洲的那么我们把它放到西欧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好，那现在我们所创建的三个网站，其中，美西和美东它已经可以运行了。那么我们点击这个网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你初始化创建的网站，没有任何内容的时候，它是一个初始页面。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要把这三个不同的网站，把它的首页做一些修改，让大家去看的时候能够看得出它是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网站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做一些调整。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首先要去修改这个网站里边，我们希望它能够容许我们在线的来进行编辑这个网站。那么在 Azure 的里边的话呢，网站它有很强大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就是 Online Edit，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功能给打开。 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网站，那么逐个的让它开启这个 online edit 的在线编辑的功能。好，三个网站我们都让它具备了这个 online edit 的在线编辑的功能。我们现在来逐个的来修改这个网站的首页。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回到了网站的这个门户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有一个叫做 edit in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点击它。那么在这等待过程当中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当我们网站创建好了，加入到这个流量管理器，我们刚才创建的流量管理器的这个 profile 里面呢，我们还会用在三个分别于三个不同区域的这个虚拟机，然后来访问，来给大家看到就是在不同的这个虚拟机里边来访问他们这个流量管理器统一的这样的一个DNS 的地址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导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这个网站里边，这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修改这个网站的首页。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加入呢，因为这个网站我们是在欧洲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加入一些标志。说明它是托管在欧洲的。Visual Studio Online 提供这样的预览的功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页的这个被我们修改了。OK，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修改完成，我们可以把它关闭。那么如果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你可以来检查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访问这个网站，那么它显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我们刚才所修改的内容？那么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网站的修改。那么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话呢，它提供了很强大的功能。那么除了可以能够提供在线的编辑，包括能够容许你做这种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给提供一个 Git 的环境给你做这种版本的管理，那么还能够实现更强大的这种软件开发过程的这种应用生命周期管理的这些功能。那么我们在线的课堂里面也有专门来介绍Visual Studio Online 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观看其他的这个环节课程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网站的话，它是在美国美东的，所以我们把它修改成基于这个美东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直接关闭，那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这个地址来测试一下，所以这是修改成功。那么我们再去修改美西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在线编辑的功能的话呢，它除了支持这种我们通常 HTML 文件，包括它也可以支持 PHP 或者是 SP 文件，或者是Python 啊、Ruby 很多这样的一些文件的格式，所以很方便我们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那么现在我们所修改的这个网站的话呢，它是在美西的。OK，那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地址的话，大家看到是，哎，这是我们，好像初始的地址是不是没有修改成功？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浏览器来， 检查一下。那么因为是浏览器的话，它会有一些缓存，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啊。OK，现在我们的网站全部创建完毕，那么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流量管理器里边，那么把在它的这个 profile 里面把这三个端点全部能够加上。那么我们选择来自于 website，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三个，其中这是托管在美国东部的数据中心的美国欧洲的，还有美国西部数据中心的这三个网站。那么我们把它全部选上。那么，当我们把它加入到端点了以后，而且 Azure 能够判断这些端点的这个它的这个健康的状况，符合这个要求了，那么这 Traffic Manager 就开始工作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把它加入的，把三个刚才所创建的三个站点，把它加入到这个流量管理器里面。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说是流量管理器会去 check 这个 endpoint 它的这个状态的情况。哦，对于我们已经创建好的这个流量管理器以及已经加入的这个端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我之前所做的包括这是来自于 web 的端点，这是我们等一会也可以给大家演示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三个端点已经加入成功，大家也很清楚的看得到，它来自于是美东、美还有美西，还有就是来自欧洲这三个不同的端点。那么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Traffic Manager，它提供对外的这个 DNS 的名称。我们拷贝在我本机的这个浏览器上面，我们来查看它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给我们呢？大家稍等一下。我再检查一下它的端点，是不是已经成功？OK。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虚拟机里边来测试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本身的网络可能会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虚拟机，因为我这个虚拟机是托管在微软的 Azure 的数据中心里面，所以它的网络非常的健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所在的是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那么当他去访问这个我们提供的 DNS 的对外的这个 Traffic Manager 对外的 DNS 地址的时候，那么他返回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站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来看我们在美西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里边，数据中心的虚拟机里边，我们来观看的话呢，它返回的是一个美西的这样的一个站点。那么同理，我们现在再来验证一下，我们在这个美东的这个数据中心里的虚拟机，我们来访问这个 Traffic Manager 的这个流量管理器的这个地址的时候，那么它返回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国东部的这样一个网 Web 站点，所以这就是我们想给大家所演示的这个效果，就是它的这个 Web 的这个就是站点，它的这个服务端点，然后放置在这个 Traffic Manager 里边以后，通过这个采用 Performance 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要给大家所演示的第一部分，要做演示的这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深入了解流量管理器工作的过程。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流量管理器的这个，它的一个创建流量管理器，然后我们加入端点以后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工，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对于用户来讲，他在他的浏览器里面嵌入一个URL，比如说我们是3w.contoso.com。那么首先，我们会用户的这个计算机会去询问他本地的 IS 他的这个 ISP，他的这个local 的这个 DNS 的服务器这个 local 的 DNS 服务器的话呢，对用户他接入网络的时候呢，他都是知道这个 local DNS 服务器的地址的，所以去问他这个 3w.contoso.com，那么他的IP 地址是多少？如果 local 的 DNS 服务器知道的话，直接就可以返回一个地址给他。那么如果 local 的 DNS 不知道的话呢，他会去让他去询给他让去询问他的下一层的这个，比如说是我们更高一层的这个 DNS 的这个服务器。那么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就像 NS1Contoso.com 来询问这个这样的一个域名解析服务器。那么到底这个 Contoso.com 它的 IP 地址都是多少？那么这个时候，NS1 这个 Contoso.com 这样的一个域名解析服务器的话，可能返回一个 CLM 给它。这个 CLM 就是我们所创建的 Traffic Manager 对外的那么 DNS 的名称啊。这个过程的话呢，是在 H 之外的。那么它解析到了这个 Contoso.TrafficManager.net 这样的一个地址的话，那么就会访问 Azure 的这个 DNS 的 server，那么然后呢，到 Traffic Manager 的这个 Policy Engine，那么看看就是采用哪种方式，比如说采用如果是 Performance 这样的一个 Policy 的话，那么在 Traffic Manager 里边，针对 Contoso 点 Traffic Manager 点 Net 的这样的一个 Profile，它后面可能会有三个这个服务的部署，比如说是 A、B、C 这三个，那么在这三个里面，它要选择一个 Performance 最好的。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 policy，它是起到的作用。那么这三个部署里边，那么 traffic manager 会去检查说他们的 IP 地址分别是多少，然后他们的这个部署的这个目前的这个 performance，或者说我们说它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情况。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虽然 A、B、C 三个，那么确实都在里面有添加，那有它返回它的 IP 地址，但是只有 A 和 B，那么它是工作的，可能 C 的话呢，它目前是就是 down 了啊，offline，它不能提供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在 A 和 B 这里面，我们到底返回了一个给它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哪一个在我们的这个性能的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 table 这个性能表里面，在 Azure 所维护的这个性能表里面，哪一个用户对用这个用户地址来讲，所在的区域来讲，它的性能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得到是 A 的这个性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会把 A 的 IP 地址返回给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DNS 的这个系统里面，用户的 DNS 这个系统里面，然后返回给用户，最后他就访问用户这就会被重新定向到这个我们的 A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节点，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流量管理器的一个工作过程。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流量管理器的一些用例场景，比如说灾备。那么，在我们设置这个服务节点的时候，我们在北美、欧洲和亚太，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节点。那么，它会去监控每个服务节点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状况。那么，如果在北美的这个服务节点，那么它出现故障的时候，那么它会自动把北美的这个所的用户，那么导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区域的可以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节点上来。那么，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就是说能够很平滑的、无缝的来帮助这个应用做升级。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如果去访问 API 点 contoso.com，那么它首先会从定向到这个 API contoso 点 traffic manager 点 net，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流量管理器对外的这个一个 profile 的这个地址。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后台有两个服务节点，那么分别处于这种北京和上海不同的这个数据中心。 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呢，就是对我们的应用进行升级。那么我们首先想升级这个在北京数据中心的，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北京服务中心的节点让它离线。这个时候用户再来访问的时候呢，用户他访问的时候只会访问到我们上海这个数据中心节点里边的这个服务，所以用户呢是可以继续正常的访问，不受影响。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开发团队呢，我们现在来就是说，对这个北京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节点来进行升级，那么所以我们更新它一个新的版本，那么再把它变成 online 以后，那么用户就可以能够访问的时候，能够再按照我们的设置的权重来被分配到不同的这个服务节点上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就是说用户他访问不会受任何的影响，另外对于我们的这个开发者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我们的这个服务更新了以后，然后进行测试，测试确认 OK 了，然后再把它变成 online，然后接入到这种 traffic manager 里面，自动的再一次来进行流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性能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如果我们的用户去访问的时候，那么他在不同的区域的这个延时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那么，例如我们北美的用户访问我们北美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托管的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性能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是欧洲或者是亚太来访问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延时就比较高。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效果就是说，在通过流量管理器，那么用户会自动的能够被重新就是说定向到他自己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里的提供的服务节点。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的来。提高这个用户访问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性能，所以我们说 traffic manager 提高系统的性能，不是说提高你服务节点自身的性能，而是提高你用户在访问你这个服务的时候，那么他自所感受到的这个 performance 它的这个性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些演示。那么这个演示的话呢，我们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想做一个是我们会加入一个外部的一个端点。这是我们刚才，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端点的话都是Azure 内部的，比如说我们的 website，现在我们加入一个 web 的端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会来演示怎么样能够来改变这个权重，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用户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你的用户的访问量很大的时候，那么权重它的这个作用就会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演示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打开我们的这个 PowerShell，因为现在呢，就是说目前这两个功能，一个是就是加入外部的端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设置权重不能够在我们的管理门户里边实现，所以这是目前一个现状，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这个 PowerShell 来实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在我的 Azure 的这个账户里边，有哪些这个 Traffic Manager 的 profile？所以有两个。那么 YYTM 的话，是我们刚才我们所创建的，这是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操作。所以我们要设置这个我们的 profile 缺省的话呢，是用我们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profile，它的这个有哪些这个 endpoints，它的端点？那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是三个 website，那么都是Azure 里边的这个网站啊，它的这个权重都是一啊，也可以看到它是都是 online 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加入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端点。那么加入这个外部的端点的话呢？我们要指出这个外部端点的这个它的 DNS 的这个 domain 的这个 name，还有就是我们要指明它所在的区域。所以这里面要给大家澄清的就是说，Azure 来判断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并不是说是判断你这个服务的自身的 performance，而是维护你所在区域的整体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performance。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区别。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 Microsoft.com，然后加入到这个加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Chef Manager 这个端点里面，然后我们把它的位置放在美国的东部。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来把它加入这个端点。那么加入断点以后呢，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成功了？那么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在 profile 的这个 endpoints 里边，我们有四个，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自己所加入的这个 Microsoft.com，那么它是处于美国美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址。那么我们现在要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生效，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边。把我们原来所创建的这个美东的这个网站呢，我们把它给停掉，因为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两个美东的这个区域里的这个服务，那么这对于 Azure 来讲，它会提供哪一个服务给到用户的话呢，这我们会在实践当中会发现它是一个随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中一个停掉以后，那么我们 Azure 的话就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刚才我们所创建的这个端点，就 Microsoft.com 来提供给用户。那么现在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美东的这个虚拟机，在这个虚拟机里边的话呢，同样是访问我们这个 Chef Manager 的对外的 DNS 地址，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输入这个它的这个地址刷新以后，看到哎，好像它是这个缓存的这个作用。我们现在把它关闭，重新打开这个一个新的一个浏览器。那么我们要来重新复制一下这个 DNS 的这个地址。那么在美东的这个虚拟机里边，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地址。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Traffic Manager 对外的 DNS 地址被重定向到 Microsoft.com。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演示的这个效果啊，叫做我们手工的可以能够加入外部的这种端点。那我们在 Traffic Manager 里边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端点。那么也可以看得到，那么现在就是 Microsoft.com 已经加入成功了。OK，那么接下来的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个怎么样来修改这个权重。那么要想修改权重的话呢，我们有几个地方，一个是说。我们要把它改成这种 round robin 这种方式，因为权重的话呢，它只对 round robin 是有效的。那么对于在我们 traffic manager 使用的过程当中，以及大家可能平时做练习的时候，那么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 TTL 要把它改到最小，否则的话呢，它的这个 DNS 的这个缓存时间很长。那么你如果是做 round robin 或者是 failover 这样的一些演示的时候或者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不能够及时的能够帮你就是进行这个刷新，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把它改成30。好，修改成功以后，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 PowerShell 里边，我们现在来做的一个事情是。把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个外部的这个站点呢，我们要把它更新。那更新呢，我这边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首先，我把它删除。那么我们确认它是已经被删除，然后我们再新加。在这个新加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给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端点。那么我们给它设置的这个端点的这个权重是7，缺省来讲的话，你所创建的这个端点的话呢，它的权重是1，那么这个权重的数字的话可以很大，比如999，但是我们现在用1到7，那么就可以能够表示我们想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现在我给它新创建的这个外部的端点的时候呢，我还给它加入了权重。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权重的这个。比例，所以现在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用户来访问我们这个对外的这个 Traffic Manager 对外这个地址的时候，那么如果用户量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就50%以上的这个流量会被导入到这个Microsoft.com 这个地址，所以这是就是权重它所起到的作用。那么这种权重的话呢，它只是在 Round Robin 这样的一个流量管理及策略里面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这个演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一就是部署的一些事例和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么部署的事例，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应用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么其中就是说是我们说两高一大，对吧？我们是高并发，然后高可用，还有一个大数据，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来？如果是我们做一个这个架构的设计，我们站在 Azure 的这个角度，我们是在怎么来实现？比如用户在访问这个互联网的应用，那么我们背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区域里边，那么会给他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的话呢，它本身是高可用的，双互之间是冗余的。那么透过这个流量管理器，我们把用户的流量能够通过就像双火一样，可以能够实现 high performance 高性能，对吧？也是高可用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在 Azure 上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图。那么如果你去搭建一个系统的时候，一个来实现一个高可用，实现一个高性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通过流量管理器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常见的一些问题，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说会问到说会不会支持 IPv6？那么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支持，但是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具体的可以参考我们在 MSDN 以及我们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参考链接。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去修改这个流量管理器策略的时候，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服务的这个运行？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我们从 Round Robin 或者改成 Performance 或者说我们去把它改成 Failover，那么这些的话都不会影响服务的终端。对用户来讲的话呢，因为流量管理器策略的这个生效，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的，所以它是这个延迟点的话呢，由 Azure 自己来进行控制。所以不会影响到用户的这种访问这个服务的这个体验。流量管理器本身，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架构的时候，如果流量管理器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势必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系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流量管理器本身的话呢，Azure 在设计的时候呢，是要保证它有在99.99%的这样的一个可用性，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系统架构，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所演示的这个部署事例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你整个系统的话，流量管理器有99.99%的这个可用性。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可用性角度来讲，假设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串联的这种方式，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后边的应用的系统，如果是超过了99.99%的这样的一个可用性，那么也就是你的系统最多只能有99.99%的可用性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那么还有就是是否支持这个 Stick Session 这种粘连的绘画？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 Azure 的这个服务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们预期在后面的话，它会很快的来提供相应的一些功能。那么是否支持微软之外第三方的服务端点？那么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演示，所以大家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我们是支持这些功能的。就是只是说你在管理门户里面，在基于这个 Web 的管理门户，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通过 PowerShell 命令来进行配置。所以在刚才的过去的这个45分钟里边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流量管理器它这个什么是流量管理器，然后它的一些策略，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价值，然后它的一些工作的过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两个这个动手的练习，包括一个是演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能够体现出这个 performance 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创建的这个网站，它在不同的这个微软的这个 数据中心里边，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数据中心内已经创建好的虚拟机来访问的时候，Traffic Manager 流量管理器自动的会把我们导入到它的性能最好的，就是本地的所创建的这个节点。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所演示了这个我们手工的来加入外部的站点，然后包括我们来设置它这个不同的这个端点的服务端点的权重。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